这里是优势计划第七期，我是主播北华。我们这期来对按时间进行这个的问题，不是问题啊，就是检测做出一些这个解答啊。第一题就是以下可以被称作按时间的是以A 工作时间 ，B 在图书馆自习的时间 ，C 等公交车的时间 ，D 开会的时间。那答案就是等公交车的时间。所谓的按时间呢，当然是指工作学习时间之外可以被利用起来的零散时间。它之所以以按，就是在于常常被人们所忽略，而失去了本可以发挥的价值。第二题啊，把好事都归结于自己的英明智慧，而把所犯的错误归结于客观因素，这种心理在心理学上被称作什么呢？A 是直接说答案吧，就是自力归因啊。自力归因就是把好事都归结于自己的英明智慧，而把所犯的错误都归结于客观因素。更精确的说呢，就是将好的结果与自己的行为建立联系，而忽略坏的结果与自己的行为建立的联系。第三题，在知识之上还有管理知识的知识，称之为那肯定就是元知识啊。这个元是一元钱的元。就是那个元数据啊，元类啊。那答案解析，在知识之上还有认识管理运用知识的知识，也就是所谓的元知识。那对思考本身的思考就是一种元知识啊，它指导我们如何思考，如何更好的认识事物，理解知识。同时呢，它还监控我们的认知过程，并及时反省与调整，使我们的思考永远处于动态之中。第四题，评价我们对一件事情的付出，不应该单一的看待投入的时间，而要看待实际投入时间。那实际投入的时间是时间和什么的乘积呢？答案是 C 效率。那实际投入时间啊，是时间和效率的乘积。我们工作中途啊，有时候会忍不住的玩会儿手机，放松一下。对大脑而言呢，切换任务需要热身时间。也就意味着在进入原先的工作状态前，还存在了一个缓冲的时间。因为刷社交网络的时间里啊，关于工作的那部分神经已经被抑制了。这样看上去只是给大脑放松了10分钟，实际上可能会消耗半个小时。如果我们每工作一会儿就忍不住刷上一段时间的手机，那么看似是4个小时的上班时间，实际投入到工作里的时间可能只有2个小时，甚至更少。有题，莉莉和丁丁两个人如果有一个是护士，那一定是莉莉，这是一种什么偏见呢？这是一种什么情？答案解析啊，就是这是一种刻板印象，是刻板印象呢，是一个社会学术语啊，专指人类对于某些特定的类型的人、事或者物的一种概括性的看法。看法可能源自于同一类型的人、事或者物质中的某一体。带给旁人的观感，这种判断其实也是由大脑的先验假定带来的。第六题，世界是复杂的，很多事情具有偶然性和特殊性，每个人的能力大小、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度都不一样，这就要求我们 A 寻找自己的舒适圈 ，B 多吸取他人的成功经验 ，C 亲自参与 ，D。减少尝试以规避风险。答案是 C， 就是亲自参与啊。由于事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，别人能告诉你怎么做，为什么却需要自己去领悟。亲自参与即使失败也没有什么关系啊。失败中的揭露的信息一点也不比成功的事件中信息少。失败后的糟糕记忆能让我们更理性的评价自己的能力，反思与总结。第七题，效率和专注程度有关。心理学上把全身心投入到一件事情上，几乎忘记时间流逝的状态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流体。专注状态或者是完全进入状态，是指当我们在处理一项任务时，所有与之相关的知识都处在活跃状态。换言之呢，大脑中的所有相关记忆神经网络都被激活了，达到一种忘记时间流逝的沉浸状态，心理学上称之为流体。第八题，提高思考能力的方式包括一关注出处，二重视推理，三重视联想，四重视过程。这个答案是 C 就是一二四。我们看一下， 这个文中主要给出了三条建议，包括关注问题的出处，关注推理过程而非结果，重视推理而非联想。联想是强大的思维结晶，在任何时候都会抢占大脑的工作记忆。比如说程序员在被问到如何寻找区间最大值，最先进入他意识的一定是学过的某个算法，或者是某个具有迷惑性的技巧。一旦开始这样的联想，就很容易让思考停留在问题的表层。联想有时也让你离问题本身越来越远，而其实可能根本不用绕那么弯。第九题，我们在做决策时主要受大脑的哪两个模块影响呢？一是分析大脑，二情绪大脑，三理智大脑，四推理大脑。那我们的答案是二和三，是情绪大脑和理性大脑。在我们的认知体系中存在两个大脑，一个是理性大脑，它由进化年代较为新进的大脑皮层构成，具备自我意识、分析、计划、抽象、语言等复杂功能。一个是原始大脑，就是情绪大脑，它由进化年代较为久远的大脑区域构成，适应于远古社会，主观情绪和一些原始的需求与条件反射，如生殖、繁衍、道德、直觉等，这两个区域共同决定着我们的决策。第十题，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可以通过下列哪些途径呢？一、阅读经典；二、制定阅读计划；三、定期总结新知识；四、重视知识本质。那答案是四个都对，一二三四。那文中给出的几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有：一、趁着热情把开头难度过；二、重视知识的本质，就是抓住不变量；三、有时间吗？总结一下自己学习的新知识，或者读一本书。阅读和思考永远优于所谓的互联网上吸取的新知识；四、制定简单的阅读计划；五、好资料从问题开始，根据主题来查资料，而不是根据资料来查主题；六、只读经典的书。第十一题，以下哪些选项属于书写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呢？一、梳理思路；二、培养语感；三、与自己对话；四、吸引眼球。答案就是一二三，吸引眼球不对啊。那书写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帮助啊，在讲一个抽象的思维具体化的过程中，可以帮我们理清思路，培养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。书写是我们和自己对话的过程，我们能清晰的看到自己思维里的漏洞，书写也方便我们和别人交流，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谬误。第十二题，那下列哪些选项可以作为提取线索编织经济呀？一、气味；二、时间；三、地点；四、声音。答案是都是的，就是气味、时间、地点、声音都可以。那记忆呢，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编码写进你的大脑，这建立在对知识充分理解的前提下，还需要我们灵活的为自己编织线索。有时候除了事件本身，我们接触到它时的时间、地点、环境、周围的人甚至气味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代码。第十三题，哪些可以构成一个人在自己领域里核心竞争力和不可替代性？一、专业技能；二、学习技能；三、思维方式；四、家庭背景。答案是一二三都是啊，家庭背景不算。那构成核心竞争力和不可替代性的因素多种多样，根据特定领域而定，但优秀的学习能力、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及在刚领域掌握一定专业技能是必须的。第十四题啊，思维固化产生的原因主要有：一、重视推理过程；二、视野狭义；三、狭隘是吧？三是思考不深入；四是重视分析。答案就是二和三。导致思维固化的原因有很多，最主要的两点是视野狭义吧，和思考不深入。一个程序员越是熟悉一门语言，就越是容易为这门语言所累啊，因为这门语言的特性对他来说就是鱼中的水，对于就是鱼水啊，或者是风的锤子啊。一遇到问题，首先脑子里的就会闪现出若干语言特性，既有方案，一定程度上呢，过去的经验的积累和尝试过的甜头会使目光变得短浅。 从而放弃对事物的深入探索。第十六题，经历失败比经历成功更重要，对吗？正确的。那正确啊，就是败中揭露的信息有时候甚至比成功事件中的信息多，并且失败后的糟糕记忆能让我们更理性的评价自己的能力，反思与总结。我们需要负性事件来学习，因为我们平常的决策与判断强烈的依赖于情绪，系统的输出，结果永远不该被摆在第一位。从长远上来看，好的过程总体上导致更好的结果。第十六题，论证活动一般就是单一推理，这是错误的。在逻辑中，论证是基于叫做前提的一组断言，证明叫做结论的断言的真实性的尝试。演绎和归纳推理的证明过程形成了论证，并假定了某种交流方式，它可以是书写的文本、演讲或交谈。推理是理论，是论证过程和的组成元素之一，但二者并不等同于彼此。第十七题，如果没有心理问题或不是心理专业的学生，不用学习心理学，那肯定是错误的了。心理学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，表现之一就是日常判断与决策。我们所有的决策，无论是直接主导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都基于属于自己的一套行为的模式。听起来有些晦涩，是吧？那心理学所做的事啊，就是将这套抽象的行为具体化、科学化，让我们直观的看到，除了客观因素外，还有什么因素在影响我们的判断，以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的决策。第十八题，对一切持怀疑态度是批判性思维的一种表现，这是错误的。批判性思维一定是客观的、公允的，是吧？那建立在充足的知识基础和对事物全面的认知上。批判性思维鼓励质疑，但不意味着对一切持怀疑态度，或者很容易陷入怀疑主义，走向另一个极端。第十九题，眼见不一定为实，这是正确的。那大脑从外层接收到信息其实涵盖着歧义啊，漫长的进化过程为我们筛选出许多有价值的鲜艳假设，这些假设镶嵌进了我们的大脑，使我们可以众多信息中找出最靠谱的那一个。所以眼见不一定为实的。第二十题，那认知局限要求我们从对立面思考问题，这是正确的。我们每个人的认知体系里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差，有些是系统误差，有些是我们过去经验留下的偏见。正是这些误差的存在，让我们的思考有了局限性。要突破这种局限性，就要求我们凡事不要因循过去的思路，要学会从对立面思考。好了，我们这个解答也终于结束了，我们这期就到这儿。大家可以关注新浪微博、微信公众号、推特账号 RYSD2G， 也可以看一下博客 RYSD2G.com。拜拜。